阿盟联军将会围剿胡塞，伊巴冲突升级。世界经济论坛李强呼吁合作，美欧说不。中共将声纳商人事件嫁祸俾日本，澳洲不接受。Google 开年三轮裁员，旗下 YouTube 裁减100人。安全啦，胡舒立罕见喺瑞士现身。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胡塞武装宣布并开始袭击悬挂美国国旗嘅船只之后，造成咗欧洲供应链嘅断货危机。欧盟开始自组海军特派团，加入保护红海货轮嘅行列。印度外长去咗一趟伊朗之后，伊朗不再提及中俄伊铁三角，而是将枪口对准咗中共嘅伙伴之一巴基斯坦。美国喺17号重新将胡塞武装纳入全球指定恐怖分子实体嘅名单当中。几个钟头之后，胡塞武装袭击咗一艘悬挂美国国旗嘅货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次袭击并未造成该货轮上人员伤亡。随后当晚，美英联军同盟繁荣卫士行动对胡塞武装组织在也门的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袭击，攻击十几处胡塞武装组织据点。因为国际货轮都不敢经过红海，造成了欧洲供应链的断货危机。欧盟亦都开始自组海军特派团，加入保护红海货轮的行列。欧盟可能向红海派遣至少三艘驱逐舰或者护卫舰。方案一旦获得批准，欧盟最快2月下旬启动红海护航行动，好快投入运作。跟住18号，美国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旗帜的商船再次遭到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袭击。印度海军驱逐舰回应了该商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印度教徒报报道说，该商船载有22名船员，其中9名为印度人，暂时没有伤亡报告，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另外，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近期专程去了一趟伊朗首都德克兰，同伊朗道路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商谈伊朗加入印度版一带一路，尤其是印度提出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和开发克巴哈尔港等战略性议题。会晤结束之后，伊朗国内的风向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重大转变。伊朗突然向印度的死对头巴基斯坦境内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俾路支省的恐怖组织正义军总部。中国专栏作家老高峰文认为，为了争做中东的霸主，伊朗在几十年前构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国扶持什叶派武装力量和政治力量，和主要信奉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进行竞争。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绝大多数信奉逊尼派，因此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等主要海湾国家一直支持经济较为困难的巴基斯坦，所以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也一直比较紧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就是伊朗愿意和巴基斯坦的老对手印度走近的原因。而巴基斯坦是中共的铁杆伙伴，伊巴关系紧张亦都会影响到伊中关系，所以中俄伊铁三角这个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被伊朗主动提及。网传巴基斯坦仲动用 JF-17 雷霆战机配备1000磅 REK 精确滑长导引炸弹轰炸伊朗。该战机是由巴基斯坦航空综合体和成都飞机公司联合开发的多用途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消息，该袭击造成至少7名民众死亡。中共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秦天说，伊朗近日的导弹袭击行动无疑会加剧中东局势的复杂性，伊朗和伊拉克、巴基斯坦的关系会出现短期恶化。有评论认为，如果伊朗和周边的邻国爆发武装冲突，可能对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造成非常大的威胁，并影响全球石油贸易。前总理谢里夫的一段影片在巴基斯坦疯传，影片当中巴基斯坦民众对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攻击巴基斯坦领土极其愤怒。18号拜登表示，这样表明伊朗在该地区不受欢迎。巴基斯坦传媒上有评论要求注意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为伊朗服务的中国人，警惕为伊朗指示目标的间谍。 中共总理李强日前喺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喺人工智能治理上进行国际合作，反对世界分裂成不同科技阵营。但美国白宫负责技术事务嘅官员礼拜三表示，喺国家安全同军事应用问题上，不会允许对手国家获取美国技术。欧盟官员就话，中欧喺 AI 治理问题上冇共同语言。李强在这一场论坛上呼吁就 AI 发展和治理进行国际合作。他说，我们必须加强国际的协同合作，有问题大家一起来解决，有利益大家一起来分享，绝不能够搞阵营分裂和对抗。不过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拉巴卡尔在世界经济论坛和欧盟新加坡科技政策官员对谈时表示，各国可以达成的共识是 AI 必须可预测、有效、安全、可信任。他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无论是经济机会定是将它用于国家安全和军事目的，实际上世界各地都在以反映其价值观的方式使用这一项强大的技术。美国近年来发起对中共的技术出口管制，限制中共获取尖端半导体晶片技术的渠道。特别针对的是可用于人工智能和超级运算领域的晶片技术。拜登政府去年还宣布有关限制对华投资的行政命令，针对的领域包括半导体、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普拉巴卡尔说，美国的出口管制集中在那些对构建 AI 模型至关重要的半导体技术上。他说，我们希望确保我们能够保卫国家安全利益，不允许潜在对手将我们最先进的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同时对于很多其他应用，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将会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李强在达沃斯还表示，要为人工智能发展画一条底线或者红线，这条底线和红线大家都不可逾越。他还说，要以我们的善治来促使这些新技术善治。不过欧盟委员会主管价值和政策透明的执委会副主席乔洛娃星期三在达沃斯表示，他们当然想利用人工智能来控制社会，主要的问题是允许政府在使用人工智能方面走几远，特别是在执法领域，因为我们希望维护保护个人的理念，并使它和国家安全措施相平衡。乔洛娃说，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不会和中共有共同语言，亦都永远不会有。澳洲18号驳斥了中共大使关于去年11月发生的声纳伤人事件的说辞。去年11月，一艘中共军舰被探测到了使用声纳装置，导致澳洲海军图文8号的潜水员尔朵受伤。澳洲当局对此强烈谴责中共。17号，中共驻澳大使萧谦举行年度记者会，呼吁恢复中澳军事合作。萧谦还针对声纳伤人事件发表了推卸责任的言论，声称中共海军舰艇没有使用声纳，暗示是当时在附近的日本军舰造成了澳洲潜水员受伤。萧谦说，是否为对方的声纳我们不知道，可能澳洲能够查明真相。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8号表示，他没被中共大使前一日的言论所动摇。他在去年11月表示，一艘中共军舰在日本海域和一艘澳洲海军舰艇发生了这一宗事故，在澳洲发出了国际标准信号之后，中方仍然启动了声纳，造成正在清除螺旋桨上渔网的军事潜水员受伤。阿尔巴尼斯在新闻稿报会上说，我认为发生了什么事非常清楚，我坚持我当时发表的评论，我当时讲过这个是错误的，不应该发生。日本驻澳洲大使馆表示，并不清楚萧谦讲了什么。对于萧谦暗指日本启动声纳导致澳洲潜水员受伤，前日本驻澳洲大使山上信吾表示不满。他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是一个典型逃避责任的例子，将责任推给一个爱好和平、遵守国际规则的邻国。在记者会上，萧谦还指责了阿尔巴尼斯最近祝贺台湾新任总统一事。针对台湾选举，澳洲总理、前总理以及澳洲外交部都祝贺了赖清德当选台湾新任总统，并致贺台湾人民和平行使民主权利。Google 在上个礼拜裁撤多个部门共1000多名员工之后，日前再次宣布他的影音平台 YouTube 亦都裁员100人。 据纽约时报报道 ，Google 1月17号通知了 YouTube 营运团队和创作者管理团队的一些员工，他们的职位被取消。截至1月16号 ，YouTube 共有7173名员工。美国一间科技传媒17号援引一份内部备忘录报道 ，Google 行政总裁皮查伊告诉员工，预计今年将会继续裁员，重点是减少层级，以简化执行流程，并提高某些领域的速度。不过皮查伊亦都在内部备忘录当中表示，今年裁员规模不会好像去年那么大，并不会涉及所有团队。2023年1月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宣布计划在全球裁撤 12,000 个岗位，占公司总人数的 6%。2024年才过了半个月， Google 已经传出三轮裁员，包括16号裁撤广告销售团队的几百人，和上个礼拜在招聘团队和负责开发 Google 助理的团队等裁减了近千人。2024年开年以来，美国多间科技公司都宣布了裁员计划。Discord 上个礼拜表示将会裁员 17%， 大约170人。亚马逊亦都裁撤了几百名员工。斯洛表示将会从他的23000名员工当中裁撤 15%， 大约3450人。游戏软件供应商 Unity Software 表示将会裁撤员工总数的 25%。大陆财新网报道，当地时间1月17号中午，财新 CEO 午餐会由财新传媒在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举行期间在大沃斯举行，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在会上致辞。此前财新传媒有三篇文章遭到中共当局封杀，而胡舒立的微博显示为清空的状态，随后有关他的不利传闻在网上流传。胡舒立今年1月1号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说接到很多祝贺，再次一并回复2024新年好，并附上三个抱拳的小图标以及一些贺年图片。如今胡舒立在瑞士现身，有网民表示胡舒立的最后三码在场内已经被全部封杀，能够出去是放他生路，自己偏偏回去的话就是不可活了。有人表示他能够出来就说明没危险，除非习近平想让他流亡，这一种好像没先例。还有人说应该是有一股后台撑腰打破胡舒立出事传言，如果能够专访多国首脑就是重回巅峰。胡舒立有中国最危险女人之称，对于财新传媒动作频频及胡舒立的动向，舆论亦都在观察北京高层会不会动手。时政评论员周晓辉日前在大纪元撰文表示，胡舒立的背后还有着一群支持改革开放的红二代各界知名学者，如果整治财新传媒和胡舒立，习近平中央需要考虑他的成本和代价，但没人可以排除习近平不会行这一步。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主席王君涛在精英论坛节目当中表示，胡舒立这个人背景好深，他在国际上也都是根基好深，应该说胡舒立是在中国传媒界里面国际背景最深的记者之一。胡舒立现在这样做，下一步当局会不会整顿他，他觉得习近平仍然要仔细考虑。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